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71号到582号啊，也是第四条的内容，介绍信经的这句话：耶稣基督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被安葬。我们首先看第571条，耶稣的十字架及复活的预言奥迹，是宗徒们及后世教会应向世界宣扬的喜讯之核心。天主的救恩计划借了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死亡，一次而永远地完成了。我们看第571号呢，他做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综合性的介绍呢，包含着初期教会所宣讲的信仰的核心是预言奥迹，借着这个预言奥迹，耶稣完成了他的整个救赎工程。我们看第572号，教会忠于耶稣在其逾越节前后对全部经书所做的解释，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路加福音24章26到27节44到45节。耶稣的苦难采取具体的历史形态，由于他曾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马尔谷福音8章31节，他们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及钉死，马太福音20章19节。我们看呢，从耶稣基督自己呀，为自己的苦难所做的这个解释，当然这是在复活之后啊所做的这个解释。那我们知道呢，他会用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正像他所预言过的，那就是他受这个长老、司祭长以及经师们的弃绝，受苦受难，他经受了苦难，所以呢，在十字架上面达到了他苦难的这个最高峰。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跟耶稣基督他自己分不开，所以跟他自己的这个使命呢紧紧相连。好，我们看第573号，因此信仰能设法探讨福音书所忠实传递的耶稣死亡的情形，并靠其他历史资料予以证明，这样能进一步的了解救赎的意义。借着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呢耶稣受苦受难时的一些细节。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对这些由福音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一些细节进行呢简要的介绍。首先我们看下一个标题，是耶稣和以色列，看574号。在耶稣的公开活动初期，一些法利赛人和黑勒德党人连同一些司祭和经师就以商讨要除教他，耶稣因了某些行为，驱魔、赦罪、安息日治病，对法律解与不解的借条所做的独特解释，与税吏公开与罪人的交往，曾被居心不良的人怀疑为附魔者，他被指控说亵渎的话与做假先知，这些宗教罪行按照法律本该处以用石头砸死之刑。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呢，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所有的这个冲突，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最终啊导致呢这些宗教领袖们设法要除掉耶稣。那么从这里面所提到的有关于耶稣的罪行方面来看呢，那事实上呢是一个纯粹的误判的这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懂得耶稣基督真正的旨命，所以呢其本质呢是一个误判。我们看第575号，因此为一般的天主子民，若望福音7章48到49节，尤其是为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长及若望福音所多次称呼的犹太人，耶稣的许多言行是一个反对的记号，路加福音2章34节。当然他跟法利赛人的关系并非只是争辩性的，有些法利赛人叫他提防可能发生的危险，耶稣称赞了一些法利赛人，比如马尔谷福音12章34节所记载的经师，并多次在法利赛人家中吃饭，耶稣肯定了由这些天主子民的宗教优秀分子所认同的道理，如死人的复活、虔诚的方式、施舍、祈祷和禁食，是天主为父亲的习惯，以及爱天主、爱人的诫命的重要性。有一个词呢，在这里需要做一个解释，也就是说在若望福音当中啊，所使用的犹太人的这个字的这个含义，就是在若望福音里面的这个含义。那么在若望福音里面呢，犹太人的这个词呢，它指的不是整个民族，也不是指的所有的犹太人， 他是指的那些跟耶稣作对的那些犹太人，所以呢，他指的是一部分犹太人，只指的是跟耶稣作对的那一部分犹太人。所以呢，对这样的一个词的这种用法呢，其实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把它看成这是指的整个民族的话呢，这个就不对了，那也不是作者的本意。那在福音里面，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看到呢，不少犹太人哈，以宗教领袖为代表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以反对耶稣而著称的，那就是他们常常是持有反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态度。但是呢，这并不全面。那么其中啊，在马尔谷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楚的这个例子，也能可以看到呢，犹太人他们当中的有些犹太人，他们其实呢是跟耶稣啊站在同样的一个立场上，至少呢他们是站在真理的这个立场上。这里呢，他特别给我们举出马尔谷福音第12章34节里面的一句话。我们看整段的经文呢，标题就叫做最大的诫命。是有一个经师呢到耶稣跟前来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以色列，你要听着，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然后说了第二条。然后呢，这个经师呢就回答耶稣说不错，师父，你说的对，他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呢没有别的。然后他又重复了，您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他，并爱近人如己，远超过一切全燔祭和牺牲。那么第34节呢，就是说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从此没有人敢再问他。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例子。那应该说呢，在所有的福音当中呢，其实为数不多的能够显示出啊，经师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宗教领袖，那么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态度呢，其实对耶稣呢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耶稣站在同一的一个立场上，和真理站在同样的一个立场上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看第576号。在许多以色列人的眼中，耶稣的行动好像是反对选民以下的基本制度。一，需遵守法律书明文规定的一切诫命。此外，对法利赛人来说，还加上其口传的解释。二，耶路撒冷圣殿的主要特色，它被视为天主以超越的方式寓居的神圣地方。三，信奉唯一的天主，无人可分享他的光荣。我们看这576号呢，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就是犹太人呢，其实看耶稣，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看耶稣和他们作对的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在这三点上呢发生了一些争执。那我们逐个看这三个点啊。那么第一点呢，是关于这个法律。当然法律呢，首先呢是明文的，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哈，经师们通常啊把旧约里面的这个法律条目呢分成613条。那么这个还不是全部。此外呢，法利赛人哈，当然法利赛人只是一个派别，他们又在成文法律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口传的这个解释。当然口传的这个解释，它严格的说呢，它已经不是法律了。为什么？因为它是解释。那我们都知道呢，解释跟法律本身它其实呢就是有差异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关于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特色，也就是关于圣殿的这个地位和特点。那犹太人认为呢，这是超越的天主呢居住在以色列子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是以色列子民最神圣的地方。那么第三点是介绍呢，是信奉唯一真天主，而天主呢是唯一的，没有人可以分享他的光荣。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啊什么天主三位一体啊这样的观点，他们无法接受。所以呢，从这三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跟耶稣之间的这个争执的三个焦点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把它看作是三个方面的问题。那稍后呢，我们将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呢进行了逐一的讨论。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耶稣与法律。577号，耶稣在山中圣训的开始，在新盟约恩宠的光照下，讲解西乃山上天主于第一次盟约中所颁布的法律时，做了郑重的声明。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成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成为大的。马窦福音5章17到19节。我们这里首先呢要看呢，或者是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对待旧约的法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是赞同和接受，或者是反对，或者是呢不予理会。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三个观点都列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从福音里面自然可以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那就是耶稣对待的这个法律的基本态度呢是接受和尊重，那么也就是肯定的，那么也就是肯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读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呢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说，在山中圣训当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所以呢，这是在言语上呢，耶稣啊肯定了法律的这个价值，他并且呢还实行出法律所要求的这个事项。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对待法律的这个态度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言语上呢他肯定；第二个方面呢，他在行动上怎么样？他遵守法律的规定。所以这双重的，这显示了这一点的这个重要性。我偶然的时候会请教你们分享哈，当读到相关的经文的时候，我请教来分享耶稣对待法律的这个态度，但有个别的人就不理解，他就会说耶稣反对就于法律，那这个理解啊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在这个理解上呢，就是耶稣啊不能反对旧约的这个法律，因为那是代表着天主的旨意，那其实呢就是反对天主。但是呢，在福音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啊他反对经师们的传授，因为经师们的传授呢和法律呢其实是不同的，虽然呢他有着一点的法律上的这个根据，但是其本质呢却是来自人的演绎和解释，所以呢这是有不同的。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加以区分。在这儿呢我再继续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能够看到哈，应该是在马窦福音第八章里面，就是耶稣治好了这个赖病人之后呢，他就让这个当事人呢去找司祭检验，因为这是法律所要求的必要的这个程序。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就足以证明啊耶稣啊在行动上呢他也遵守法律的具体的规定。当然在他身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他割损啊，当然这些行为呢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是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那么小自己还做不了主。但是呢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就是他让由赖病当中被治好的这个病人去让司祭检验的时候，确实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看第578号，因此以色列的墨西亚耶稣既是天国中最大的，按照他自己所说的话就应该全面的遵守法律，连最小的诫命也不例外，他也是唯一可以做到此事的人。犹太人自认从未能够遵守全部法律，因为难免会违反最小的诫命，因此每年的赎罪节以色列子民都为了自己违反法律而向天主求恕。事实上法律构成了一个整体，就如圣雅各伯所说的，虽若遵守全部法律但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雅各伯书2章10节。578号呢在这里呢就是稍微复杂一点哈，我也稍做多一点的解释。我们首先看呢耶稣对法律呢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遵守，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毫无疑问呢犹太人他们也自己承认呢自己做不到，对天主的法律呢做得不够周全，或者说做不到，这里呢就涉及到罪了。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叫做赎罪节，就是来处理以色列子民所犯的这个罪过。那么赎罪节呢它是在犹太人的三大节日啊，也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两个可以放在一块来庆祝哈，五旬节和帐篷节，这三个节日之外的一个节日。但是呢它重要性呢就是赎罪节的重要性呢却超过了前三个节日。那么这里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赎罪节呢一般认为呢赎罪节它开始的时期啊，就是犹太人开始庆祝过赎罪节的这个时期呢是在耶稣诞生前不久的几个世纪才开始的，它没有像其他三个节日那么古老，它庆祝的时间呢是在这个提西里月的初十。那我们知道呢犹太人的一年的12个月呢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名字，他们不用123这样一个月份来标注的哈，用一个特别的名字。这个提西里月呢大概呢是在我们公历的9月到10月之间。我们知道那个帐篷节哈，那么具体的讲呢它是在帐篷节的前五天来庆祝。那么关于赎罪节的这个礼节呢，那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清楚的这个说明，就是首先呢百姓呢要聚集在一起，他们要献祭求天主赎罪。 那么这个罪过呢，包括大概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呢是当事人所犯的罪，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呢以色列子民对圣所所沾染的不洁所犯的这个罪，当然这也被看作是对天主的一个冒犯。列位记的第16章里面呢有着清楚的这个记载，记载着该怎样呢去庆祝这个赎罪节。那么大致的这个步骤是这样的，就是选择好了一个公山羊，然后呢司祭呢在公山羊头上呢给他扶手，让这个公山羊呢携带着以色列子民的这个罪过，然后呢将公山羊呢放逐到旷野里面，让他自生自灭，就是自己死掉了。所以这个公山羊呢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呢被认为是呢替以色列子民赎罪之用，所以这个羊呢也被称为是赎罪的羔羊。那么今天呢犹太人呢还过这个赎罪节，但是呢他们因为圣殿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举行祭献，但是他们在这一天里通常是以祈祷来代替求天主赎罪。那为什么我要多一点来介绍这个赎罪节呢？那么这一点呢它既然跟法律有关，它也跟呢耶稣的身份有关，我们在下一条里面呢再做一点说明，看579号。但这项不但照字面而且按精神去遵守全部法律的原则，原是法利赛人所珍视的，他们在以色列中提出了这个原则，促使耶稣时代的许多犹太人怀有极大的宗教热忱，而这热忱若不沦为一种诡辩的伪善，能准备人民接受那前所未闻的天主的干预，就是将由唯一的义者替所有罪人完全的遵守法律。所以呢我们看的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也知道呢去注意呢就是法律的精神层面的那个含义。有些法利赛人呢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层面，就是发现了精神层面的这个意义的重要性。那么这位接受真正的救主啊是有意义的，因为根据上一条哈578号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其实耶稣啊才是真正的赎罪的那个羔羊。这也是后来在福音里面，尤其是在若望福音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除免失罪的天主羔羊成为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号，他是真正的除免失罪的天主羔羊。关于这个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在希伯来人书的第9章和10章里面看到更详细的这个解释，就是把旧约的祭献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祭献进行了仔细的对照。看第580号，圆满地完成法律只能是那位神圣立法者之工作，他就是生于法律管辖之下的天主子。在耶稣身上，法律不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写在他作为仆人的心头上，耶利米亚先知书31章33节。他忠实地传报真道，以赛亚先知书42章3节，借此成了人民的盟约，以赛亚先知书42章6节。耶稣完成法律，甚至承受了法律的诅咒，加拉太人书3章13节。这诅咒是由那些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的人，加拉太人书3章10节惹来的，因为基督的死亡是为补赎在先前盟约之下所犯的罪过，希伯来人书9章15节。我们看的第580号呢，向我们阐述和在耶稣内实践法律呢，是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的，那就是包括呢内心的这个实践，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看第581号，耶稣被犹太人和他们的精神领袖视为拉比师父，很多次他提出一些有关于犹太拉比解释法律方面的辩论，但同时他又不能不与法学士冲突，因为他并不满足于提出与他们一样的解释，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师，马窦福音7章28到29节。在他身上一如在西乃山上有同样的天主圣言发出，这圣言在西乃山上是梅瑟书写法律，并在真福山上再次被人听到，他并不废除法律，而是使他完成，以属神的方式给予他最后的解释。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我却对你们说，马窦福音5章33到34节。耶稣用这样的天主的权威否定了法利赛人人的传统，马尔古福音7章8节，因他们废弃了天主的话，马尔古福音7章13节。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是以自己的话呢跟天主的话呢进行对比，那么这个对比呢在山中圣训里面是最清晰的，在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里面，也就是马窦福音第5、6、7这3章， 其实尤其是在第五章里面是最明显的。那么法律的颁布呢，是借着梅瑟在西乃山颁布的，而耶稣呢也颁布了自己天国的这个纲领。这个纲领呢所颁布的地点就是在山上，那内容呢就是山中圣训。而耶稣所否定的不是法律的本身，而是含有这个法律因素而产生的这个人的传授。那这里也特别引用了马尔谷福音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为什么耶稣呢要反对这个人的传授呢？因为呢好多时候人的传授呢最终啊导致啊废弃了天主的话。在马尔谷福音里面也有清楚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当耶稣啊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这个时候，就直言不讳的指出就是关于孝敬父母啊那个问题。那么那些诡诈的这些经师们，他们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躲避，或者是教给人怎样去躲避该对父母要尽的那样的一个义务和职责，反而呢会把那个相应的这个献祭呢奉献给圣殿，或者是奉献给这个团体，就是大概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事实上呢这是错误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就导致了天主实诫的第四诫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内容呢给废除了。所以呢耶稣他提出了明确的这个态度，那就是他反对人的这个传授，所以呢他对法律呢却有着这个足够的尊重。我们看第582号，此外耶稣也完成有关食物洁净与否的法律，这对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耶稣以属神的解释揭露他的教育意义，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不能够使人污秽，这是说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凡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这些恶念，马尔谷福音7章18到21节。耶稣以属神的权威决定性的解释法律，往往呢会与某些法学士冲突，虽然呢他用一些属神的证照来证明他的解释，但他们并不接受他的解释，这点呢在有关安息日的问题上尤为显著。耶稣多次应用经师的辩论方法，说明了他为侍奉天主，为服务近人所做的治病工作并不触犯安息日的规定。那么第582号呢其实呢进一步的做了一个解释，这里特别提到有关于食物洁净与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为犹太人来说，就是或者说为那些经师们和法利赛人们来说，食物的这个洁与不洁为他们常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它所基于的这个圣经的原则呢也没有问题。那当这个实行呢它变得刻板，变得慢慢的使本来的精神都失去了这个指导作用的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问题。所以这样呢我们在马尔谷福音里面才看到了啊，马尔谷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向他们解释说，就是从外面进入到人内的不能够使人污秽，当然这里这个污秽应该指的是罪，就是你吃进的东西呢其实是不能够使人犯罪的通常情况下，但是呢从人内心里面所出来的那些什么凶杀呀恶念呢，耶稣呢一下子就罗列了十几个哈不同的罪，但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这些罪却的确能够使人污秽。所以呢你看耶稣的这个解释呢他不只是正确，而且呢他一下子就正中要害，这个使啊犹太人或者是那些经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重视的那个传统啊一下子就变得怎么样，就黯然失色。那么在这一波的这个争论上呢，显然呢耶稣啊他占据了这个上风，那犹太人呢对此啊有抱有不平。582号呢就是又介绍了另外一个常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关于安息日。那么对待耶稣对待安息日的这个态度上的时候呢，他也使用了就是他的反对者们所常用的一个方法来跟他们进行辩论。那么最后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呢得到一个更理想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里用我们今天看了耶稣跟犹太人之间争执的这个三个焦点问题，其中的这个一个就是耶稣啊对待法律的这个态度，使我们呢对待福音里面耶稣对待法律的这个态度呢做一个进一步的澄清。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